OK，弟兄姊妹，祝您平安。非常感谢神，因为今天进入到一个在我们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就是在以弗所书从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在当中，我们实际上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当中，是要非常的小心的来明白圣经这样的来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像在我们进入到新的生命的当中，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在我们生命的成长的当中，如何的因着圣灵的引领，我们活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像在今天所读的经文的当中，特别是再一次的在以弗所书的5章14节，像这句话的提醒对我们每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当这篇经文说所以主说，当原文当中是没有说所以主说，所以有声音说，说有话说，或者有人说，但顺着整个经文的意思，我们很清楚这是从神而来的一个来提醒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的这群属神的孩子们，特别是从死里面复活的。当讲到从死里面复活，我们知道我们这群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的，我们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我们这些已经从死里面复活的，这边提醒我们，你们睡着的人当醒过来。这时候的睡着的人不是那些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乃是我们这些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复活的人。那如何的在复活的当中来经历基督的光，来光照，这样的光照是从我们从信主到节制到跟随到成为神的儿女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当中，要行在光中，以蒙召的恩相称，成为光明之子。因此从第四章第五章整个的秩序里面告诉我们，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如何像神的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怎么样做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出黑暗入光明的子女，我们怎么样的行事为人，以蒙召的恩相称。若到了5章15节，这边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那我把15节到18节我做一个简单或者比较明了的一个对称的，按照经文的秩序捋了一下，你看起来就跟你刚才读的或许有一点不一样。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行事，紧接就告诉我们用了三个要来告诉我们，是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神对我们这些人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或者在圣灵的引领当中是有要求的。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像愚昧人，要当像智慧人，你们不要做糊涂人，不要醉酒，酒人使人放荡。紧接着也告诉我们说，你要爱惜光阴，你们要明白主的旨意，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从三个不要到三个要来提醒，也来帮助我们，又是个警告，也是一个命令。你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当我们读到这样的16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我不知道对弟兄姐妹，读到这个时候你有什么想法？你是不是一个爱惜光阴的人？你是不是已经意识到，越来越意识到这个时代越来越邪恶？甚至有的时候你都会到自己的儿女来不断的求神来保守，因为你知道他们活着的将来的事的时候，比我们所活着的时候还更加的邪恶。这是主要再来之前的一个明显的征兆。 要爱惜光阴。讲到爱惜光阴，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是怎么样爱惜光阴的，在你的一天的24小时里面有多长时间是因为爱惜光阴而在神的面前来蒙神祝福。当然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明白主的旨意，我们所做所行的一切的事上是要来明白。当然弟兄姐妹会觉得说这个是有一点难，因为我不知道如何的来明白神的旨意，这就带来了你要被圣灵充满。弟兄姐妹，实际上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当然你越来越体贴圣灵，越来越顺服圣灵，越来越多的在读经祷告，在你的基督徒的生命的当中，因着感觉到自己的生命的改变是因着神所赐给你的那赐给我们智慧的圣灵来引领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多的明白神的旨意。你明白神的旨意越来越多，你越来越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你因着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你的时间你的生命就成为神要祝福的，要使用的。说实话，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对爱惜光阴这个事，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会有一点点去注意，有的时候我们又觉得好像很自然。我不知道当 Pastin 一个38或者39岁这样的一个年轻，而且在我们目前这个教会当中是最魁伟无而且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一个年轻的一个主所爱的仆人，因着一个脑部的一个流血就落进了这样的一种艰难，你才知道上在生命的当中，不是你看哪一个人健壮，也不是你看哪一个人生命怎么样，所有的生命的奥秘是在神的面前。实际上有的时候当我们人没落进个难处的时候，你觉得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因着太够自然，你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虽然当我们来到神的圣殿的时候，当你今天坐在神的殿中的时候，你觉得说你这也觉得说理所当然，甚至有的时候你还觉得你心不甘情不愿地坐在这边，你不知道你坐在这边并不是一个你理当或者说你可以这样简单的，乃是神爱你的缘故将你领到他的面前，神要在当中来祝福来赐福。当我们讲到人的福气的时候，我们人也会用很多的方式来定义什么是有福的人。但圣经如同诗篇的第一篇，我们常常说人生最美就如诗篇，像在整个的圣经里面的诗篇的第一篇就告诉我们来定义什么样怎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他的定义跟我们的定义可能会让你觉得不以为然，甚至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有福的人。想想你过往怎么定福，你所定义的可能是成功成功成功，甚至你会定义是五子登科，或者说在现今的时代你会加进很多的很多的东西，甚至有的最无关的人说只要活着就是福气，活着就会。当有的人因着活着而穷困潦倒，甚至心中落进那样的艰难的时候，你才发现活着好像也不是福气。那怎么是福气？上在诗篇的第一篇从第一节，他告诉我们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活在世上你做不了的，你不能做到的。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从恶人的计谋，而且要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样的当中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个经文有点错乱不从恶人的，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像这三步，我想没有圣灵的帮助，或者没有神，我们如果是不敬畏神，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三步里面可以说你是不会犯罪的。像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不但不会，我们不但在恶人的面前，我们有的时候反而会去羡慕他的，因着别人作恶多端而在这个世上得了世上的财宝的时候，你甚至会羡慕他，你不要说不愁，你甚至心里面还嫉妒他。弟兄姐妹，上在我们生命的当中，要叫你不占罪人的道路，但你看到多少罪人，虽然说他犯了罪然而没有被发现，因着他犯罪而在这个世上非常的豁达，也有可能他是贪官，甚至可能在你的同学朋友的当中，你看到那些为非作歹的仍然在这个世上活得像模像样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会不会觉得他是有福的？当有的时候你去到一些自以为是的在当中亵慢神，你觉得因着他这样的恩待你，或者说款待你啊，或者迎接你，而且欢喜你进入到他的那个筵席的当中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当中连说一个不你都不敢说？弟兄姐妹，虽然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这边告诉我们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感谢神，虽然在我们读到第三节的时候，对我们这些在恩典之约下的弟兄姐妹来说就非常容易明白，这边告诉我们说，这样有福的人要他要做到一个事情，他就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栽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他会不断的从溪水旁来吸收这样的一个水或者养分，或者来供应这棵溪水旁的树，以致它叶子不枯干，按时后结果子，凡所做的都顺利。当然弟兄姐妹，顺利不是你定义的顺利，而是从神的眼光来看的顺利。我们常常我们基督徒上也会落进在当下的一些生活的当中，身体的软弱，工作的需要，或者说金钱的这样的短缺，这各样的难处，在这个难处的当中，不是你用什么方法，是在这个难处的当中要让你怎么样回转悔改。当有的人说，我遇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在当中因为走投无路，因着在那个当中我没有办法，以致我不得不的来寻求，来悔改，来转向，像这是一个福气的。当你觉得你的人生完全仍然在你手上的时候，你的祸害就在前面等着你。当有一天你在你的难处的当中，或许在你的婚姻，你在等待另外一半的出现，你不断的寻求，不断的祷告的时候，你知道这是蒙福的开始，因为倚靠耶和华的什么都不缺。弟兄姐妹，当我们刚才的诗篇从第一篇的这个宣召的经文，我们看到一个定义，这人便是有福的，我们也顺着这个有福，也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明白。所以主说，你们这睡着的人当醒了。上为什么说这几堂的经文的当中这一句话对我影响非常大？我从来不没有去想过我是个昏昏欲睡的人，我常常认为说我除了睡就是醒着，醒着我是很清醒的，然而我才发现我醒着的时候仍然被神提醒，你当醒过来。弟兄姐妹，这样的醒是一种属灵的复兴，是一种行在关中，在关中的这样的醒过来。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常常的因着把我们的信仰看成过分过分的简单，只要一个信就可以了，就搞定了，然后我们又把这个信又简单化到很简单，叫我头脑上相信，不一定要有行为，甚至告诉你说不需要行为，或者你想行为，有的人会阻拦你说，哎，我们基督徒得救不是不靠，对，基督徒得救是因着信，这是绝对百分之百的从神而来，我们人没有办法，正如诗篇第一篇这边告诉我们讲，不从不战不做这三个事我们都做不到，你还能做什么？上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整个人是落进在罪恶的当中，无能为力，自己 能够来自救。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也因着圣灵的光照，或者因着神的爱，将很多的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如同见证人带到我们的身边，让我们看见，当我们看见身边的人也因着圣灵的感动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受洗乃是表明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当我们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表明我们与主同复活。我们现今活着的乃是主耶稣基督使我再活着，这样的活着是一个复活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是会对光越来越感恩，越来越需要，也越来越愿意去就近那真光，直到我们在当中来明白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思想，我也盼望今天真理的圣灵在当中，让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字啊，它是一个标点符号，都要在当中去由因着神给我们的话语的宝贝，我们要在当中思想。因而在第十五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行事。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当从你的头脑当中来明白什么叫谨慎行事的时候，你觉得说你做什么事情你会非常谨慎？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下想，在你活到今天为止，你觉得你回想得起你做的其中的一件事，你非常非常谨慎，甚至不但是谨慎到可敬畏，或者到一切惧怕的，有没有过这样的场景？我想有的，或许是在你服事当中，或许是在你的职场，或许你在职场的当中，你常常的因着老板那样的情况，你为了讨好他，为了让老板看见你，你在当中谨慎行事。但如果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是你的神，你在神的面前你谨慎吗？你是不是个谨慎行事，因着主爱你的缘故，你将你的行事为人在当中因着谨慎的缘故，来让自己的生命按着神的心意来过，以及你的生命成为神荣耀的见证。那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不是愚昧人，因为当我们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是领受了智慧，重点是我们这群领受了智慧的人，我们是会成为糊涂人的。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是会成为糊涂人的？我们的糊涂人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对信仰跟我们本来因着神的光照，让我们重新的来审视，以至于我们回过来悔改来跟随神的时候，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却因着不明白神的旨意，或者也因着自己的私意的缘故，我们要我们所要的。虽然在我们生命，正如上个主日我跟弟兄在前上个主日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虽然要面对以弗所书的这个经文的时候，是实在的是很难的，最容易讲的或者最好讲的是第一章到第三章，因为只要你脸皮够厚你都可以讲，因为那是一个既要真理的部分，你只要有那个头脑，有那个知识，有那个灵性，你可以把里面讲得很清楚。但是你要讲到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实际上它是越来越难越来越难，因为你的生命觉得很多很多的问题在里面了。当上前段时间我带着孩子们一起在波士顿相聚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恩恩突然间问我一个问题，也不单是问我，也问姐姐问妈妈啊，问他可能出于好奇，或者他突然间就问了一个说，他就问姐姐说，你们喜欢圣经啊、这个哪一卷书信或者哪圣经的哪部分你最喜欢啊、他就问了这个问题。那 当然姐姐有姐姐的回答，妈妈有妈妈的回答，然后他就转向我了。孩子不会客气的，不会说因为你是传道人我就不问你，他就问 Daddy 你喜欢哪个。真的很感谢神，因为顺着他这样很直球对接的就这样问我了。我说现在吗？他说 OK 就现在吧。我说就以佛所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这样转向，或许这段时间我在不断的去读以佛所书的时候，我才发现以佛所书带来了太多的需要更多的明白的我们福音的奥秘、信仰的奥秘、基督的奥秘、我们行事为人当以门招的恩相称的奥秘。那当然这里也告诉我们，你们不要醉酒。当讲到不要醉酒，保罗是用一个东西来比喻，来带出了一个药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思想说不要像愚昧人的时候，他说我们要爱惜光阴，我们成有智慧，成为 智慧之子，或者我们因着敬畏耶和华神，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是邪恶。如果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世界是邪恶，而让你好像抱不平的在那样的一个情况的当中，实际上你有这样看到这个时代的邪恶，首先你要感谢神，因为你不是从世人的角度来看，世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它不是邪恶的，它是越来越让它向往的。哦 AI 时代，这个时代可能过50年20年啊，甚至可能有的科学家告诉你说过5年 AI 要进入到什么时代，过10年你想活150岁没问题，过几百年你的生命可以延长到你想不死就不死啊，给你很多的东西。就是你不但是对生命的问题，或者对自己的财富，或者对自己的产业，或者很多的东西，甚至今天你上大学的时候你都在测算式，在想我毕业后的这个专业在这个世上含金量有多少。像我们生命的当中是常常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世上的事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然而因着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被这个世界拉在当中，这是魔鬼撒旦的工作。像我常常讲说，当你打开冰箱，打开你家里面，甚至前几天燕燕因为我的儿子他因为长高长大了，他有一些衣服也实在要淘汰了。你知道我们是一个非常节俭的家庭，我们也很多的衣服能留的就尽量留，总觉得有用。但感谢神这次留的真的有一点用，因为那个燕燕拿出了我儿子的3条裤子准备扔的时候，他可能一看我刚买的2条新裤子，觉得跟这个尺寸相符，他说要不然你穿一下儿子的裤子。我一穿，哎，他说很合身啊，非常合身。你就知道我的儿子前几年跟我的这个腰围是差不多的啊。那我一穿倒挺好看的啊，然后又再拿一个说你再穿这个，一穿哦，他这个可是名牌了，这个是姐姐送给弟弟的生日的礼物，非常贵的。那我说别给我讲贵的，一定是好的东西。他摸摸他说这不就不一样，当然可能是不一样。当然为什么我说常常有的时候你知道这种不一样这个贵的时候，你听听开心一瞬间就好，千万不要太开心。你一开心你就会觉得哇这个真的不一样，这真的不一样，以后你给我买的就要买这样的，你就知道你的生活就上一个档次了。你生活上那个档次，你在世界摸爬滚打汗流浃背的时间就要多一点点。当然我也感谢神，因着这样的时候我就跟燕讲说，那燕看来我这辈子暂时看起来的这衣服裤子是够了。燕燕就突然间讲好，那我就不跟你买衣服了，等我钱我们再省一省挣一挣，我跟你买一套小最漂亮的西装给你穿。他知道因为我穿西装都是在神的殿中这样的服侍。我当时是有点想拒绝，但是我后来想一想，如果有一天真的我们夫妻都为到这套西装而感动，该买的就去买嘛。他也讲说可能会要1000以内啊，大概这个数字，毛的，大哥特别给我强调是毛。我讲说降低一点成本，我说不要毛的可以吗？他说要买就买毛的啊。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说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所行所做的，或者在家中的生活，每一个细节，当你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寻求的时候，他会提醒你不要做糊涂了，弟兄姐妹。像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是个糊里糊涂的人的， 如果你今天你没有觉得你是个糊里糊涂的人，你就是真是糊里糊涂的人。如果你今天还真的觉得说，哎，是好像真的我也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那前几天我坐某某弟兄的那部帅车，坐完后就在心里动了，哎，他的车真的坐起来就不一样，哎呀，那种明亮，那种阳光，坐进那种感受，世界都变了，不是世界变了，是你的心向往世界的心变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在你生命的当中什么是主要的，在你的生命一切都是你要的时候，主要的就会越来越少，主要的越来越多的时候，你所要的就越来越少。当你自己的需要越来越少，主要的东西在你生命当中成型的时候，你的生命活得不一样，会越活越喜乐，越活越明白，在当中你会更加的经历神的旨意，神的祝福，神的带领。一个愿意按照神的旨意来过自己的人生的人，这样的人是什么？有福的人。那当然警戒告诉我们怎么样的来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这边告诉我们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这边没有很立即回答我们要被圣灵充满，那不要醉酒，酒会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之后会怎么样？经文有没有告诉我们？那待会我们要好好读经，是好好的带着一个非常严谨或者非常渴慕的心情去读的。在这次的读经的时候，我觉得说我这个一个编排的秩序，就好像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更多的去思想三个不要跟三个要的当中，它到底有什么连接，或者有什么东西让我们在当中来提醒我们。那我很喜欢的读圣经，我也鼓励弟兄姐妹，现在神也给我们进入到这个世代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电脑把圣经拿出来，不断的去编排，不断的去思想，不断的去查考，甚至你如果愿意，你也可以把里面的一些比如动词或者名词或者一些的命令，就算是讲命令，这是光身型的还是这个被动型的，你把所有的东西调清楚，然后在神的面前去思想的时候，你对圣经的理解是会理解更多的。当然在这边让非常非常弟兄姐妹要来注意的是现今的世代邪恶。实际上不是昨天，今天也是，明天仍然是，而且明天的邪恶是比今天更邪恶。你在这样那个邪恶的世代，你怎么办？你怎样的来活？你怎么样的可以成为一个智慧人而不做糊涂人？你如何的在当中来明白？这时候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就是要被圣灵充满。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读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觉得说，哦，这是个概念，还是这是一个真实的必须的？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必须要经历到被圣灵充满。像在圣经里面，或许弟兄姐妹你要去查考的话，你可能会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会查到被圣灵充满的这个短句，就讲到使徒约翰因着神的这样的一个应许，要在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记载被圣灵充满。因为预言这个将来要被生出来的被起名为约翰的这个，他是要被圣灵充满的，是被主来使用的。之后来告诉我们说，他母亲被圣灵充满，他的父亲也被圣灵充满，这是第一次的描述。之后到第四章就带来了一个你都不敢想，耶稣被圣灵充满。你说这个重要吗？重要，因为你更加的明白，那位成为人来到世上的人子耶稣，是以100%的人的样式活出了神所要求的，按照天父上帝的旨意活出来的一个。那当你想象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明白为何的在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特别记载，第四章的第一节记载说耶稣被圣灵充满。当然在马太福音里面没加上这句，他只是圣灵将耶稣引导到旷野里面去。 那在路加福音特别记载，耶稣是被圣灵充满，然后圣灵将他引到旷野，进行了40天的受魔鬼撒旦的试探。在那个当中，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的时候他就饿了，带来了40天这个当中的一个带来的一个问题，耶稣饿了。显然耶稣是会饿的，因为他独自饿了，他肉体身体上是有需要的。在这样最需要的时候，魔鬼撒旦出现了。这时候魔鬼就来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为食物。人的第一需要是肉体的需要的，弟兄姐妹，像你很多的需要被魔鬼撒旦的攻击，第一要点是你的需要的。那你的需要是要守住的，你这个需要的最重要的点，你会不会因着这个需要而离开神？而面对这样的一个魔鬼撒旦的试探，魔鬼撒旦问着时候，耶稣是怎么回答的？请记住，耶稣所说的每一次魔鬼撒旦来挑战来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都是说经上记着说。弟兄姐妹，在你读圣经读到这边的时候，你常常说我要以主耶稣基督为榜样，这就是一个榜样的开始。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用这样个坚定的100%的真理的东西来抵挡那些似是而非的魔鬼撒旦的挑战。魔鬼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寻找我们这些可吞食的属主的儿女的。弟兄姐妹，在这时候我们就明白，你是有需要的，然而在你的一切的需要的当中，你仍然把这样的需要要交在神的手中。那为什么主导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御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从来没告诉我们今年的需要你今天这下就赐给我们，是一天一天的，像一天一天的当中你经历的恩典跟神的关系比一次性给你都会好一点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感受到，你现在跟神的关系不太亲密，是因为明天有的你早就有了。如果明天你没有，你今天就会明天的真真实实的，今天饭打开吃了晚饭，你那个祷告你就会比较迫切了，主啊，为到明天的需要，求你赐给我早上起来有一块面包吃，你会祷告很亲切。那你现在的祷告是很形式的，因为什么？当然也知道，一要么是神特别爱你，要不然就是你为自己的积累的太过分了。我不知道是哪个原因，是因为神特别的恩待你，我只能说哈利路亚啊！因为神这样的恩待你，或者希望让你预备很多给你，让你可以停下世上的追求，来到神的面前来服侍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以为你得救了，你可未来以后你可以去天堂，当主再来的时候，你就开始忙着世上的事情。那当然我们在这个经文讲到当情人行事这事情，我们看到了主耶稣我们做了榜样。第一是来自魔鬼撒旦对他肉身需要的，这个你饿了，耶稣肚子饿了，就是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所口中所出的一切话。那魔鬼撒旦他不是那么差劲的，他是很厉害的。这时候魔鬼撒旦知道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比较低层次的，好，我们从高度来看你，这是第二，我来给你个高层次的来试探你了。那这时候魔鬼就将耶稣领到高山上啊，当然瞬间就将地上的天下万国的荣华富贵来指示给耶稣，并且对他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都是我的，都是我的，因此而且也是交给我，我愿意给谁我就给谁，你只要拜我，我就将这一切都全部归你。 当然你会突然间看到耶稣对他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耶稣是直接说，经上记着说，耶稣再一次用父神的话语，或者用神的话语来宣告，来在魔鬼撒旦的面前得胜有余，一点不犹豫，不是跟他来考虑来交流来讨论，直接宣告当敬拜你的神，当要侍奉他。这是作为一个人到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不被魔鬼撒旦攻击的，给我们做了两方面的。第一是因着独子的恶的问题，对啊，然后紧接着是天下荣华富贵啊，这一切的事情。当然有的时候你想想，我们有的时候读经也可以换换形式来啊，就像你经过第一次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你肚子饿，以前你肚子饿，或者你的肉体上有需要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方式来做的？当你成为主的儿女的时候，你因着这样的圣灵的跟你的提醒，你就不像以前那样了。以前你可能会用各样的诡计，或者各样的不好的东西，甚至你肚子饿的时候，饥不择食的时候，你是一个偷窃的人，偷的人。那你如今因为成为神的儿女，不敢，感谢神。但面对如此，如果今天魔鬼撒旦同样的用这种方式来对你说，我将你这一切的荣华富贵都赐给你的时候，你会怎么面对了？你会怎么面对了？我想你心里面说，让我想一想，应当是可能，这个东西要让我想一想，回去祷告祷告，这个事情要让我去琢磨琢磨一下，这个事情给我明天才答复你，因为你接受这个事情不可以立即答复他。虽然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什么时候你是最容易离开神的？人离开神的一种地方是在恩典里面离开的。神给你恩典的时候本来是一个祝福，然而你用属世的眼光去领受赐神给我们的从天上来的福气的时候，你又却被魔鬼撒旦带走。我最记得在我做生意的时候，特别是在我在菲菲莫开礼品店做到一定的程度，两三年完后，像我每天开店铺我都在祷告，我知道是神赐给我这生意，让我这个很不配的竟然可以在这个 St. Catherine 在 Niagara Region 可以进入到mall里面开个店，每一天都有这样的，真的那时候我很清楚是神给我的。当久而久之，当随着这个感恩感恩感恩，然后这个恩典，那我们常常用恩典会用金钱来计算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啊？我那时做生意的人是这样计算恩典的啊，看到那个账上的银行的账户，哎，多起多起来的时候，就想着挣了一把怎么样，再挣他一把啊，这是最愚蠢的人，是挣了一把还要去挣第二把的人。本来有一把的时候你就好好要在当中来享受的，但是你挣了一把，你突然间自己欲望打开了，你想挣第二把。像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是这样，给了你本科毕业，你就想读研究生，读了研究生完后你就想读博士，读了博士还读什么？还有博士后，博士后还有读什么？就是幕后人。虽然人会被一个不得不的东西，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人看不懂，当圣灵光照你的时候，那条黑影是显而易见的。但我当时不知道，我总在当中用神的旨意跟我的旨意在当中蒙人骗人拐人，就是在当中反正我碰到有些人想说服我的，我就用圣经给包装一下，告诉他这是神祝福我的，神要会在当中祝福我，甚至要在当中讲得理直气壮。当然神也知道，因为这种人成为一个糊涂人的时候，你再跟他讲是没有用的，只要他再一次的碰壁落到难处的时候，他才会谨慎的。直到我把我的钱全部拿好，然后跟国内拼命联系，透过那种就是感觉到那种金钱可以从一变成两百，或者一变成五百的时候，哇，那种觉得说很快我就会富起来了。 越想越觉得是神给的，甚至我回到国内一看到那些货物全部摆在我的面前，我就觉得感谢主，这是神让我做的。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人的诡诈是将自己的心意当成神的旨意，还在当中说的有来有去的，就觉得说这神啊真好，为我预备的这些羹雕漂亮，价格而好，而且我想怎么砍价就怎么砍价。哎呀，摆在我面前，我实在是蒙福，我觉得说这下可好了。那我就把我的所有的资金跟燕讲好，再一次的重整，挣他一笔，为明天好好的活着。当然那时候我们好活着，我们属基督的人我都会讲是为主好好活着。如果教会需要钱我出钱，弟兄姐妹有需要我需要，我家里面有需要我有什么来帮助他，常常用这种包装之后，但感谢神，神竟然在我在这个当中将我所有的资金所有的资产投入到这样的时候，神把它一笔勾销，让它成消失在从中国运来这边又从这边送回去的往返的这个叫大西洋还是北冰洋什么洋我都不知道了，反正就洋了，没了，一分钱都没有了，又归零了。当感谢神，当我归零之的这个日子又经历到恩典，我的恩典是从燕燕那边，神透过燕燕来让我经历到神的恩典，因为燕燕一句话没骂我也没说我，就默默的每一天的带着孩子陪我在 Baby Mall 里面开店铺，甚至有的时候为了借一点东西可能就从家里面带点饭在那边吃一点饭，是啊，那种日子是让我看到去经历到一个人生的当中的欲望。但从今天回想那个事情的时候，我是知道那时候我是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我也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基督徒，我既然要天上的我要地上的，我是需要的。那面对这个时候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这个事情是当然是要在圣灵的引领跟帮助的。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醉酒，不要醉酒。那我们从我们继续要回到刚才耶稣所说的，当敬拜主你的神第二次魔鬼撒旦对他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攻这样的一种试探的时候，进入到第三部分来了。当魔鬼撒旦这时就要将主耶稣领到了耶路撒冷，在圣殿的顶上对他再一次的来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当魔鬼撒旦从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主线，他感觉到耶稣很特别，他想知道他是不是神的儿子，他是千方百计带着这个主线为目的来挑来试探，或者在当中来明白，也想如果你是他就要来摧毁神的计划，让神的儿子在这个当中同样的落进了试探的当中。那当中带来了第三个试探，是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的基督徒要面对了。这时候魔鬼撒旦说，因为经上记着说，弟兄姐妹请记住，魔鬼撒旦在第三次试探耶稣基督的这个当中，他带来，因为前两次耶稣基督都是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到了第三次魔鬼撒旦直接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在石头碰在石头上。请问这时的魔鬼撒旦已经装成了光明之子，经上记着说，跟你来谈经论道，甚至用出经文来确定你跳下去，因为你这个成就了，你就是神的儿子。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明白，在你生命当中或者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之后，是很多的这种专程光明之子的这样的一种离经叛道的这样的一种与魔鬼撒旦同伙的来引诱我们，用圣经似是而非的改一点点放在你的信仰里面，以致你的信仰开始因着他一点的改变而离开。那耶稣紧接再一次对他说，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绝对 给我们看到的如何的在当中来看到被圣灵充满的人子耶稣怎么给我们做了个榜样。像我们知道你说啊，耶稣他是神，你就把他百分之百的神化，认为他能做到的你是不能做的。 No， 耶稣来到世上，他是以百分之百人的身份，人的样式来到世上，不但以人的样式，人的样子，而且是最卑微的形式来到世上的。从某种意义来讲，如果耶稣当年活在你今天你这样的样子，跟耶稣当年在耶稣拉撒冷出现的那种样式，如果他在你的面前，你都会以为他可能是贫穷潦倒甚至乞丐，你根本不会把他当成你的朋友，你会瞧不起他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开玩笑说，如果现在耶稣基督到我们现在的教会，到现在属世的教会来做牧者的 interview， 他不会被录取的，相信我，因为他没有文凭，他哪有文凭，他也没有牧养教会的经验，他什么都没有，你要的他都没有，何况他还是个单身汉。你希望是最好是啊，不但是牧师来了，师母还要帮忙做各种东西。那当我们面对一切的时候，当我们读到这经文的时候，我盼望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是阅读你的生命越旺盛。你读圣经的时候，阅读的时候，你生命滋润，而且如同溪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的那样的一个样式。当我们这边提醒我们当谨慎行事后，当然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紧接着的一个很重要的，你如何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是要被圣灵充满的。真的人没有办法，也没有人可以告诉你神的旨意的，只有你自己去体贴圣灵，顺从圣灵，你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他说要被圣灵充满，那在这个当中是不要醉酒。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常常当然也不好意思，你不要举手算了。对，你有没有醉过酒？如果你醉过酒了，你对这个会理解的多一点。我想我跟那个张扬弟兄，我两个比较在这方面，我认识他比较多，他也认识我多一点，可能这方面我是比较两个人就比较有同感。因为首先呢，你要他说不要醉酒啊，乃要被圣灵充满。首先呢，醉酒这个事情呢，因为你要有一点好菜，而且要有哥们在一起啊，这样话要聊得开，菜也是对得上，然后就一杯一杯的对酒的好好的喝啊，慢慢的喝，喝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接着说不要了不要了，你那时会很理智的说不喝了，那这个酒就没喝醉。这时候一停下来，你酒嘛百分之百没醉，你还可以开着摩托车啊回家的。这时候呢，是因为你喝到差不多的时候，你说不喝了。当真正什么叫喝酒喝醉了，就是你再喝喝喝喝，感觉到是不能再喝了。你想抵挡他的时候，突然间说：“哎，哥们，哎呦，就这30年都没见了，再喝一杯吧。”哎，你讲了，他觉得有道理，你又顺着再喝一杯、两杯、三杯，再喝下去的时候，你接着说，那你就觉得说再喝下去的不多的时候，那是已经就是醉了。那酒醉的人会怎么样呢？啊，他会啊，酒醉是能使人放荡。这个放荡的意思就是说，你被酒给控制住了，你所做的一切事都不是你所做的。酒醉三间屋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这种是很老的，我们以前没文化的讲的，就是喝酒醉的人，他脑袋里有没有会出现三间房子或者三栋房子的。酒醒是一间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因为他会进行一个幻想、幻觉，也就是他被酒给控制，控制到他所思所想的不是他正常时候所想的。同样的啊，请注意啊，经文告诉我们说，那要被圣灵充满。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所思所想、你的心思意念、一切的主权，你都没有了，交在了谁的手上去了？交到圣灵的手中。这时候圣灵跟你做的决定是最重要最美好的，因为要被圣灵充满这样的事情，因为圣灵是体贴神的心意，圣灵也会将神的心意来启示我们，而且在当中来引领。 被圣灵充满。那讲到被圣灵充满这个事情当中，既然这边告诉我们有一个表现是喝酒的人酒醉，他会被酒给挟持着，被他控制着。那我们常常这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会怎么样？像他这边也给了我们有一个状况会出现的。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会常常赞美主的。他会常常赞美主的，而且会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的常常的弟兄姐妹的当中诉说，这个整个诉说的整个核心是赞美主。当然有的人会很小心的去查诗章、颂词、灵歌有什么区别，像这个区别实际上是很难去辨别，当然你硬要咬文嚼字去把它嚼出来也可以感受到，讲到诗章的时候更多的是指向旧约的诗篇的。那这个旧约的诗篇我们也很知道，如果圣经是从神启示而来的，我们就知道旧约的诗篇里面呢是神圣灵启示那一些被神所使用的人写下了这样的诗章。那我们按照那个诗章神所感动的圣灵工作所留下的这些来赞美主，因为我们常常包括我们的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会用到这个诗篇来作为一个起应经文开始。那讲到颂词，是因为你经历了神的恩典，经历了这你开始敬拜赞美的这种。那现在呢，我们现在来讲了，我们教会比如说我们有唱从当然我们有从先招，也有我们我们的这个生命圣诗，生命圣诗我们比较容易去明白，这好像是一种颂词，歌颂赞美敬拜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有的时候我们讲到灵歌的时候，有的时候当然如果简单的来描述，就是因着你敬拜赞美个人，有可能是个人，有可能是一个团体属灵的而发出来的一种敬拜的诗歌的这种。你可能会觉得说，举个例子，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小敏姐妹她所唱的一些歌可能就属于灵歌类的，因为她在敬拜赞美的这样因着这样的神的光照而临到她的时候，她所唱出来的是一个发自心灵的敬拜赞美，好像你听起来好像觉得那个词句没有那么端庄那么美丽，没有，但是呢，在唱的人的当中她会唱得泪流满面。为什么？它是真正的一个心灵跟神的灵的那种诉说敬拜赞美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经历过，但有的时候无论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它重要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赞美主。如果这是一个赞美主的诗歌，无论它的歌词是有怎样的严谨，只要它能够诉说出它对神的敬拜赞美，这都是神所喜悦，也表明他是在圣灵当中的，也是圣灵充满的。好不好？你明白没有？因为唯有圣灵才能够怎么样称耶稣基督是主的。而在这样的当中，当我们去到农村，去到不同的地方所经历的，他唱的诗歌没有我们这么好，他的词句没有这么工整，也不要笑他，可能有的根本就是没有调的，他可能以前会唱一首歌，他把那个调打过来后，把他的心中发出来的歌词就唱进去了。你这个是怎么能这样唱的？可以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很农村的地方，突然间老头老太唱很不准。但是感谢神，我现在又看到我们的路德，我就突然间想到，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到现在为止她留给我心里面的唱的那种赞美敬拜的诗是最美的，就是她的叫外婆吗？还奶奶姥姥，姥姥是外婆是吧？我们要讲普通话，不要姥姥，没有开玩笑。对，我知道，因为上次真的是神感动我，我说你能不能唱首歌，结果她就唱。因为他的歌或许你觉得说他的音没你的准或者什么，但是他所唱的就属于这样的一种，在听完这样的一个敬拜在欢迎当中的一种灵歌，发自内心的一种唱。当他唱的时候你会被他感动到的，或者你也会因着他的敬拜这样的一个赞美让你心里面也会回应的。而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如何的来明白被圣灵充满的很重要的是赞美主， 而不会说，因为我们说啊，我们被圣灵充满了，大家啊地板上打滚啊，那边要死去活来的，那边鬼叫，叫什么狼哭，对，就是你说的那个，对，那不是赞美主，在赞美主的当中，神会给我们有秩序的。当然因着敬拜赞美的时候，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会去感谢神的，讲到凡事感谢神，像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知道的，凡事感谢神，像我们知道大概有取决于你这凡事里面的好事跟坏事有多少，就是你看为成功的顺利的事还是失败的事多少，你是根据这个来分档次的。当你的顺风顺水的时候，你可能 80% 顺风顺水的时候，你的凡事就是 80%。 当你的事情 50% 的时候，你的凡事就是 50%。 如果你现在很艰难很艰难的时候，叫你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神的时候，可能就是 20%。 但是这边讲的凡事是无论你是失败的成功的软弱的，一切的事上，你都奉耶稣基督，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神的时候，你觉得你今天的生命达到什么个情况吗？当然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按照这个两个标准来赞美主跟感谢神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有问题，那你就明白今天你听这堂道就是有必要的。为什么？说明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那你就会突然就问问，怎么样被圣灵充满？说被圣灵充满，如果从哥罗西书3:16-17，特别17这边讲的当中，是无论做什么或说什么，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来感谢父神，你所做所行的一切事上，这样的当中，那当我们明白这来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要在经文当中来想怎么样被圣灵充满。不要说啊，我需要，但我不知道怎么样。那圣经是一个很宝贝的，它不但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它也告诉我们你怎样才可能会被圣灵充满。那当然我们刚才从那个主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这事情，我们就知道主耶稣被圣灵充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个表现，就是经上记着说。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你被圣灵充满这事情上，你是怎么来思想？当然这边也告诉我们，因为圣经也提醒我们，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已经得到了受了这个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是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然而我们如何的让圣灵一直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来引领我们，成为我们的基业的凭据的时候，因此我们要更多的来明白体贴圣灵，顺从圣灵，在圣灵的这属灵的生命来成长。像在犹大书是很直接的告诉我们，你们要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弟兄姐妹，是按圣经里面你去读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如何的在当中来持守我们的信仰，而且在当中来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直到永生。那如何来被圣灵充满呢？实际上第一部分就是读经祷告，因为正如主耶稣基督刚才在马太福音的路加福音的四章所记载的，他所说的如何的来回应魔鬼撒旦的这样的一个试探的，都是说经上记着说。那第一个经上记着说，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句话。那读经是一个非常宝贝的，如何的在当中来吸取神给我们的话语，来知道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那读经祷告寻求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当然在诗篇119篇，弟兄姐妹也非常记得比较多的，或者比较明白的一句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知道我们行走在这个世代，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世代是越来越邪恶的时候，你如何的明白 如何的让神的话语来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而不至于被这个世界的似是而非的道理而掳去。当魔鬼撒旦来攻击你的时候，当你属灵生命成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属灵生命撒旦魔鬼是必然要攻击你的。你越属灵的生命越成长，魔鬼撒旦攻击你的越多，你抵挡魔鬼撒旦越多，你的属灵生命成长越多，你抵挡他的你在得胜的越多，你被圣灵所充满的生命就越来越旺盛。那读经祷告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没有捷径的，没有说你啊，能不能神啊你充满我，我就成为神灵，不是打气球。但我们常常会接着说属灵充满就好像打气球啊，有个球你要充满气然后它就可以拍，这种解释是人的解释，真的不是这样的。而不是你今天啊回去说神啊求你的灵充满我，充满你明天起来就圣灵充满你，你就成为个属灵的人，不是这个样，千万不要以为是这样。圣灵的充满是因着我们成为属灵的，以圣灵以生命的源头连接了，让这个源头连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里面那个属灵的范围不断的不断的将原本的那个属自己属于犯罪里面所困住的那些领域全部的因着圣灵进去一个一个打破，以致每一个领域都成为圣灵所控制的，那才叫圣灵充满的。那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做基督徒我最反动的时候，我应该就说我是最反动的时候是在哈密尔顿。那时候我刚信主两年多，因为我参加了很多的读经啊祷告，哇里面的那些都高手过招，真的那读经啊哎呀那厉害啊，真的从这边研经那边研经，然后又拿出这本书那本书论证完后，哎呀真的是太好了，每次我就很渴慕去听他们讲经，因为我毕竟才信主两年的时间啊，就像个饥渴慕义的婴孩一样，要灵奶啊，去每一次有得着。当随着这个属灵的生命得着一点滋润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发现问题可大了。那时候我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文化基督徒。哎，那时候真的，我这种人就是真的，我也不知道神怎么会给我这样的这么。从人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恶毒的眼睛的，我一看到这些人我突然间发现他是文化基督徒，有文化但他不是基督徒。因为但会随着我在那教会里面更多的联系，更多的时候我跟他们聊的时候聊到这些属灵的知识什么，他们都说得挺好的，当走进他的生命走进他的文化走进他的家庭或者走进他生命境界的时候，才发现他真的是太常人了，或者有的东西连一般的人都不做他都敢做，你才发现难道是这样的吗？我才发现原来读经不是那样的，读经是生命读经。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历过，上个星期三我们的查经，我们是我们的星期三读经祷告，我们是特别的去读的约翰福音的21章。我也盼望今天弟兄姐妹你去读一下，如果你今天听完这个道再去读约翰福音的21章还跟过往一样的时候，我这篇道讲的是白讲的，对你是没有作用的。从某种意义来讲，今天的这篇道对你来讲仍然是耳边风。但如果你用生命读经的方法去读约翰福音的21章的时候，你会读到你生命的改变，会读到你生命的需要，更加读到了你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当你这方面的读到了，你就知道你的生命进入到一个新的里面去。那读经祷告最重要的是因着读经，因着明白了神的真理，因着祷告寻求，你必然的会出现什么？认罪悔改。一个常常读经一个常常祷告的人，哪怕你祷告50分钟20分钟没有一点你自己认罪悔改的地方，你别告诉我那是祷告，可能也是祷告，我不能这么绝对讲，我没资格那讲绝对那讲，不是，那至少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圣灵充满当中的祷告。 那么我再一次的提醒弟兄姐妹，如果你的读经只是去追求这个经文平衡在哪里，好在哪里，理解到怎么样，你读经甚至读到一个程度，哪个弟兄姐妹做错事情，你马上拿着出经文引用经文，弟兄你又这边这边这边你都引用得好，但你从来读圣经没有被神光照过一次的弟兄姐妹，你要小心了，你就是我所说的那文化基督徒。因为你上天堂，我想主耶稣基督不会用经文来让你背多少，然后哦，你这个文这个已经得了50分，在你祷告下得多少分的，不是用这个，像我以前要移民来加拿大的面试，我要9分口语几分，读几分，说几分，总共加起来9分来这样评分的。但这里怎么评我不知道，但是这边让我们要清楚的，你读经祷告是一个生命的读经，生命的祷告，属灵的读经，属灵的祷告。如果有一天你还是仍然的脚闻觉知，在那边这个经文在说什么，那边说什么，你成为一种知识固存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你要很小心，好吧。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盼望在明年的时候，明年我们会推动两个问题，就是读经跟祷告，没有再跟你讲什么高大上的事情的，真枪实干的来干他一场。你的属灵要来跟，就死死的来跟，跟从耶稣来过一过真正的蒙神得救的读经祷告的。那或许明年在我们的有可能每个月或者每个星期，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会找一个时间是让弟兄姐妹来到教会，或者来到哪个地方，或者到个公园，我们就面对面的在当中一个灵修式的祷告，让大家去经历读经当中圣灵的经历，在祷告当中圣灵的经历，让你的读经祷告成为你生命的必须。当然我们也知道，当诗篇51篇大卫因着圣灵的神的这样的一种话语临到他的时候，他开始的在神的面前，神啊，求你为我造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重新正直的灵，不要再丢弃我，不要再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不体贴的神的灵，甚至只是注重一些圣经里面成为知识，圣经不是知识，圣经是生命的属灵的粮食，粮食是要吃要品味的，不是你随便的，是要你慢慢的在当中用调和的这样这种心态，在圣灵里面去成为一种可以供应你生命的需要的。当我想现在立即有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立即我想到那个人读经就是这样的，也他也常常抱怨，也跟我说，实际上我就说你也是那样的。如果你要过来告诉我，只是以前我出于礼貌，或者说我没告诉你，你就是那样的。实际上在我们读经祷告这当中，最重要的因着读经，属灵的生命的读经祷告当中，这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顺服圣灵。顺服圣灵不是你做的，是你被动的。被动是来自两个主动，是你主动的去读经，主动的去祷告，这两个主动之后你才有被动。你不要一唱的喜乐的河，什么生命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中，我说流进来就你就活出来，那不是，你还是要这样的。那当然我没有说那个歌不好啊，我没有啊，那是一种灵里面的敬拜的歌，我没有资格对任何个诗歌有任何的。但我这边也鼓励我们这边有神特别恩典的，因着有这样的一个恩赐的弟兄，你要好好的为神的名人多写写这个颂词灵歌，来给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可以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团契的敬拜，你可以为我们教会的姐妹写一篇，也可以为我们的布鲁克大学团契写一篇的啊，是为到神感动你，就为到这个团契来写个属灵的歌，这我们是非常欢迎，也判断以后我们可以在当中一同来的。好，那我们在今天在这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来思想，当然讲到圣灵的充满，我们知道特别是读到使徒行传的之后，因着神复活的主再一次的来应许 圣灵圣灵圣灵，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开始的圣灵充满的这样的一种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广传，也看到了软弱的那些门徒因着圣灵的充满，他懂得体贴圣灵顺从圣灵，而开始了一种自己都不可能去做到的，正如软弱的彼得在那样的逼迫里面，他仍然的坚持顺从神的心意，还是顺从你们说吧。然后他不怕死了，他开始去传讲神的福音了。当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当那些门徒里面因着福音的广传，教会在不断的扩大的时候，因着神的教会的需要，又开始显出了有七个好名声的这些人来进入到教会的服事的当中。这被显出来的七位都是被圣灵充满的，是有智慧的人。当中其中也有一位特别告诉我们，是被显出来的司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这是在记载在使徒行传的六章三到五节，紧接着出现了一幕。使徒行传的七章五十五到六十节这样说，但司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基督站在神的右边，看见了。那这种看见是因着司提凡被圣灵充满，指责了这一群假冒伪善的这一群，或者因着在神的面前应着景象的杀害先知，杀害这些过这样的一种离开神的这样的一种显明的生活，甚至还杀害了耶稣基督。讲了这个东西，应着紧接着实际上这些人已经拿起石头来要扔或者来打死司提凡的时候，司提凡这时候他不是看那个石头，他仰望天。弟兄姐妹，你就这看到了一个特别的情况，当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他是实实在在去仰望那赐圣灵给我们的神。这个又打开的时候，你所做的那个当中，或许你认为是个苦难，是个逼迫，然而那是一个荣耀的时刻。第一个被记载因着信主而殉道的司提凡，在被神使用不久之后，就立即落进了人都不敢看的，不可能相信，难道司提凡这样被神使用，神你为什么不保护他，不保守他？为什么神要保守他？保守是来自你的想法。这么说，有的时候我就常说，我们祷告很难祷告，特别有些弟兄姐妹身体弱尽软弱的时候，你叫牧师说，哇，你快快接住他吧。后想第二天我就会被家属骂了，你以后不要来了，你不要来了，为什么？这不符合我的心意，对不对？你明白是很难的，信仰跟你的生命当中，你越来越多的冲突在里面的时候，你的生命是在信仰的当中。同样在这边看，那这是提款看见了，因为定睛望天，看到了神，又看见了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这两个看见以致他更加的被圣灵充满，说什么？而且这时候他的难处在哪里？而那些人正用石头他的时候打他，他看着打他，他不觉得这种是羞辱，是要去诉说，要去反击他的，是说了一句。这时候司提凡呼求主说，求主耶稣基督接我的灵魂，把自己的这个事情全然的交在耶稣的手中，又跪下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读圣经会让你很震撼的，你不要一个简单的去读，你听到了这时候这样个大逼迫临到了一个被主所重用而且在主的面前忠心的服侍的司提凡的身上的时候，他又跪下来大声喊叫说，主啊，不要将罪归于他们。那有的时候你说怎么可能？是的，不可能，可能是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了，所做的一切不是他做的，乃是神所喜悦的，在他的身上彰显神全然的荣耀。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这样的睡乃是 归入到主的这样的恩典的名下。正如罗马书的八章六节告诉我们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八章十三到十四节告诉我们，靠着圣灵要制止身体的恶，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也就是圣灵所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像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因为我们因着接受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成在耶稣基督里面，天父上帝赦免了我们一切，也接纳了我们。而盼望我们要理解，被圣灵充满是一个将自己的生命全然的交给圣灵，交给神，来回应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回应上帝的爱，将一切的所做所行的所有的东西全然的将这个主权来交出。那这样的交出要透过一些操练，透过圣灵来带领我们读经，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也在明白神的心意旨意的当中，在圣灵的祷引领的祷告的当中，来引领我们怎么样来祷告，来诉说神的荣耀，来敬拜赞美，同时在当中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如果我们不认我们是一个罪，是一个罪人，那有的人说，哎，讲到说认罪这事情，说啊，我已经受洗之前认罪了，我现在是不需要认罪的。No， 你现在的认罪才是一个真正的成为神的儿女当中的认罪，那种是你转向投靠耶稣基督的一种认罪。因为当我们这边告诉我们，你们醒要当醒过来，因为耶稣复活的主要在当中来赐福于我们，而且我们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以基督连同肉体以及肉体的邪情私欲都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靠着圣灵得生，也要靠着圣灵行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当中一定要明白，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当你一感觉到你不配的时候，你感觉到你不配，你今天你感觉你不配，你今天感觉你自己不好，你感觉到你自己的时候，这是圣灵的工作，你要体贴圣灵，要顺从圣灵，要怎么样去寻求。当然你可以去寻求一些属灵的长辈来帮助你，更直接的你是可以透过读经祷告，开圣经说，主啊，在我读主你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让我神你的话语来引领我，来帮助我。你按照这样的感动，你去读，看看神有什么话语要提醒你，要帮助你。或许因着神的话语，你读到这边的时候，你突然间发现你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或者你打开这个圣经来读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你是神成为你生命当中何等宝贝的宝父，你才在心里面会自然而然的唱出，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你是我一切的力量的源泉。或许你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突然间今天在读到这边的时候，你仍然为到明天要做的事情来寻求神的这样的话语的帮助的神，在帮助你说你要做一个选择，因为神给你的今天的工作神已经赐给你了，但是只是你不想要这一份，希望你想要的更好的。或许你今天是拿到一份工作是15万，那你突然间发现别的地方像你这种能力的人都是20万，你突然间你就心怀不平，觉得凭什么他20万，我才15万，我去啊，看到又特别看到他那边有职位岗位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你就立即去申请了。你不但去申请，你很快就可以去了。你不但很快要去了，你很快就要回到教会说，你不可以做长职，你不可以带做主席，你不可以做那个，你也不可以参加这个，也不可以参加那个，因为我星期天没有办法了。你去哪里了？因为你被魔鬼撒旦吸引而去。弟兄姐妹，我盼望在明年，今年给大家先预热预热，透过以弗所书，盼望以弗所书成为我们真理的信仰的一个基石，也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生命指南。而盼望在新的一年讲到最后一讲，我会最后一讲尽量的控制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的最后一节经文，讲完后进入到明年的时候，那是真枪实干的来干了。 OK， 你不要以为明年你躺平，明年你躺都躺不平的，是一定会进入到真枪实干的，为主来打一次仗，为主来赢得这个城市，为主将自己的生命摆上，好好的干他一场，干他一把，让我们在未来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一群为主而战的基督的精兵。愿神祝福大家。